南无阿弥陀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，我是主播舒畅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与大家分享佛学知识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印光大师说净土，欢迎大家收听。第一章，广赞净土法门。印光大师认为，在佛教所有的法门里面，净土法门最适合现在众生修行，它广收上中下根，统领律教禅宗，其他一切法门都必须依赖戒定慧的道力，断除贪嗔痴的烦恼和惑业。如果烦惑还没有断尽，不管你有多大智慧，有多大辩才，有多大神通，也不能了却生死轮回。如果依靠念佛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圣号，求生西方，则无论出家在家，士农工商，老幼男女，贵贱咸鱼，只要肯依教修持，都可以凭借佛的慈力待业往生。一，真是博大精深呐！净土法门作为佛陀的一代言教，此心作佛，此心是佛，就是直指人心的禅宗也比不上它的奇特。即念念佛，即念成佛。历史上多少人有修有证，更加仰慕它的高妙。广收上中下根，统摄律教禅宗，如春雨那样滋润万物，像大海那样接纳百川，偏圆顿渐一切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大小全实一切行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不必断除惑业，就可以得补佛位，即此一生圆满菩提。九界众生离此法门，尚不能圆成佛道；十方诸佛舍此法门，下不能普利众生。因此，华严会上所集会的大众，全部遵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法华经说，亦称南无佛，即已成佛道，都可以证得诸法实相。马明菩萨在起信论中开示，净土法门是最胜方便之行。龙树菩萨在他的论著《婆沙》中阐述，净土法门是一行速归之道。被誉为释迦佛后身的智者大师说十疑论而专治西方，被誉为弥陀佛示现的永明大师著《四料简》而终身念佛。真可以说，净土法门汇集三乘五性之人，终究证得真常，引导上圣下凡之众同登彼岸，所以得到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，千经并禅，万论均疑。确实可以说是一代实教的集坛，一成无上的大教啊。 如果没有培植善根，则经历多少劫难也难以遇到。既然已经遇到了净土法门，就应当勤奋精进地去修习它。二，我听说净土法门是唱说佛陀本怀最彻底的大法，高超一切禅教律，统摄一切禅教律。简略来说，一言一句一记一书，可以包揽无余。广而说之，即是三藏十二部的玄言，五宗诸祖师的妙义也诠释不尽。纵然让遍布大地的所有众生同成正觉出广长舌，用神通力和智慧力遍布一切世界，满怀激情地说，不间断地说，难道就可以说尽吗？确实是因为净土法门本来就不可思议的缘故。请看看华严这样的大经，是三藏之王，到了最后一品十大愿王倒归极乐。法华这样奥妙的经典，群经之首，也说闻佛即往生，地位与等觉菩萨相同了。如此看来，千经万论处处只归净土，就有来由了。文殊发愿往生，普贤劝我们往生，如来在大集中受记，告诉我们末法中不修行此法就难以得度。龙树在婆沙中开示，说是易行道，速出生死。因此往圣前贤，人人都走这条道路，难道就没有道理吗？的确，所谓一代十教，都是念佛法门的注脚啊。不但如此，举凡六根所对的一切境界，所谓山河大地、明暗色空、见闻觉知、声香味等，哪个不是阐扬净土的文字？寒暑代谢，老病相催，水旱冰疫，魔旅邪见，哪个不是提醒世人诉求往生的警策？广说可以说尽吗？净土法门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，就是一个净字。净极则光通达，如果不是到了妙觉菩萨的境界，此一字难道就那么容易承当吗？研读一下天台六级佛颂，可知其中的道理。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信愿行。非信不足以信愿，非愿不足以导行，非持名妙行不足以满所愿而正所信。净土一切经论都是阐发这个主旨的。用一记来概括，就是赞佛记，举出正报，依报的果也随之彰显，说出教化之主，徒众自然也就含摄在内了。虽然只有八句，但净土三经的大纲已经全部在里面了。一书就是净土十要，字字都是末法时代渡人的桥梁，句句 都是莲宗的宝剑，痛哭流涕，剖心沥血，趁性发挥，随机指示，即使是比喻为拯救溺水火焚之人，也无法表达出作者这样痛切的心情。舍此净土法门，则正信无法产生，邪见无法消灭。三，众生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。虽然众生迷惑而不觉悟，起惑造业，做尽一切坏事，但他本来具有的佛性并没有损失。譬如一颗摩尼宝珠掉落到厕所里面，与粪秽混在一起，看起来与粪就没有什么差别了。愚人不知道是宝，便与粪秽同等看待。智者知道是无价妙宝，不因为污秽而嫌弃，一定要从厕所中取出来。有种种办法，洗涤干净，然后挂在高处，从此宝珠放大光明，随人所求，有求必应，像甘霖一样菩萨众宝。愚人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它是无价之宝。我佛世尊看待一切众生也是这样，即使是昏迷不觉、颠倒梦想、起惑造业、做尽忤逆十恶坏事、永远堕落三途恶道的人，佛对他也没有一念放弃之心，一定会等待机缘，在有形与无形之中去感化他，与他说法，使他解脱幻妄的惑业，觉悟真常的佛性，以至于圆证无上菩提才作罢。佛对于罪大恶极的人尚且如此，对那些罪业小的、持戒修善、禅定立身的，也无一不是如此。因为凡是在三界之中的人，虽然有修身养性，能降服各种烦恼和惑业的人，但他们的情执种子还在，因此福报一旦享尽，降生六道，没有出离的日子。故《法华经》说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如果不是业障尽了，凡情全空，断除了一切贪嗔痴等烦恼，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就没有出离此三界的希望。因此要想出离三界，就只有修净土法门了。只要具有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就可以依靠佛的慈力往生西方。一旦往生西方，就进入了佛的境界，与佛菩萨同等受用，从此没有一切凡情和圣见执着了。这真是千稳万当、万无漏一的特别法门呐。现在已经是末法时期了，舍此法门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四，念佛法门由来久远。因为我们一念心性如虚空一样长久不变，虽然长久不变， 但又念念随缘。不随佛界的缘，便随九界的缘；不随三乘的缘，便随六道的缘；不随人天的缘，便随三途的缘。因为这缘有染缘和净缘的不同，致使得到的苦乐报应也完全不同。虽然对本体来说并无一点改变，但是表现在外面的事相上面就有天壤之别了。譬如虚空，太阳直照就会一片光明，如果乌云聚集了，就会遮住阳光，世界就会变得一片灰暗。虽然虚空的本体不会因为乌云和太阳有所增减，但它显现障蔽的外相就不能相提并论了。如来就是用这个意思，让一切众生结念佛的缘。因此经说，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。还告诉我们，诸佛如来是法界的身，可以进入一切众生心想之中。因此你们心想佛时，此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。此心作佛，此心是佛。诸佛正遍知海，都从心想生。因此如果随佛界的缘，就是此心作佛，此心是佛了。如果随众生各界的缘，那么此心作众生，此心是众生了。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不念佛的人是从来没有的。念佛一法，是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。这个万德洪名是如来果地所证的无上觉道，因为念佛人以如来果地的觉悟作为他因地修行的心，所以就能够以因含容于果海，果通达于因的源头。如身上染香的人就有香气，如果蝇祝愿明灵生出小风，时间久了就真的化出小风一样。念佛往生，一生成佛，转凡成圣，它的功能利用超过一代十教中的一切法门。因为一切法门都是依靠自力断惑正真，才能了生脱死，而念佛法门自力和佛力两者都具足了，所以能够使已经断除惑业的人速证法身，还有惑业的人待业往生。这个法门极其平常，即使是渔夫渔妇也能得到他的利益，可这个法门又极其玄妙，即使是等觉菩萨也不能超出他的范围。因此没有一人不值得修，也没有一人不能修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快，实在是如来一代十教中的特别法门，绝对不可以用一般的教理来做评判。末法众生福薄慧浅，障后业深，如果不修此法， 想要依靠自力断惑证真来解脱生死轮回，则万难万难呐。五，我佛释迦牟尼世尊怜悯一切众生，因受迷惑背离了自己的本性，轮回六道，经历了很久的劫难，不能解脱出来，因此生出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的心，示现诞生到人间来成等正觉。根据不同众生的根基，广说各种不同法门，概括来说有五大宗。什么是五宗呢？就是律、教、禅、密、净。律是律身，教是佛语，禅是佛心。佛之所以为佛，就因为有此三法。佛之所以度生，也因为有此三法。众生果然能够依照佛的律、教、禅来修持，就会把众生的三业转变为诸佛的三业。三业已经转变，则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了。佛又恐怕众生宿业障重，或不易转，就用陀罗尼三密加持的力量来不断熏陶众生，好像果罗祝愿明灵生出自己，总是说似我似我，七日后明灵果然变成果罗了，又恐怕众生根气太烈，一旦再次受生，难免迷失自己，于是特别开示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。要是一切圣凡都在这一生往生西方，圣则速证无上菩提，凡则永出生死束缚，因为这是依靠佛的慈力，所以他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了。须知律是教、禅、密、净的基础，如果不严禁持戒，那么教、禅、密、净的真实利益就不能得到。如修万丈高楼，地基不坚固，则未成即坏。净是律、教、禅、密的归宿，如百川万流都要回归大海，因为净土法门是十方三世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法门呐。六，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，我们叫做净土三经，专门谈净土缘起的事理，其余各种大乘经典也都附带说净土。华严经这部大经是如来初成正觉为41位法身大士直说本性的一乘妙法，末后善财童子遍参善知识悟证同于诸佛，普贤菩萨还为他说十大愿望，让善财童子以及华藏一切大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达到圆满佛果的目的。观经里下品下生的人，他们再生都曾犯了忤逆十恶的大罪，做了很多坏事，临命终时地狱在他们面前出现了，此时有善知识 叫他们念佛，他们就接受教诲，称念佛名。不满十声，就看见化佛伸出手来接引他们往生。大吉经说，末法意一人修行，罕易得道，唯一念佛得度生死。因此就应该知道，念佛一法是上圣下凡的共修之道，愚者智者的通行之法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快，因为他专门依仗佛力，所以利益殊胜，超越一般的法门。古人说其他方法学道似蚂蚁上高山，则念佛往生而如风帆扬于顺水，这真是最好的比喻。七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在过去劫中发大誓愿度脱众生，一个是示现秽土，用秽和苦折服众生，让众生回归本性；一个是安居在净土，用净和乐摄受众生，让众生潜移默化。你只因为渔夫渔妇也能念佛，就藐视净土，为何不看看华严入法界品，善财童子悟证同于诸佛之后，普贤菩萨还叫他发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，并且以此普劝华藏世界大众呢？华藏世界大众没有一个是凡夫或二乘，是41位法身大士，同破无明，同证法性，都能成本愿轮到无佛世界现身作佛。再说华藏世界海中净土无量，却一定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可知往生极乐是出苦的玄门，成佛的捷径啊。因此自古至今，所有禅教律丛林无不招募持佛名号求生西方。八，追溯净土法门的发起源头，实际就在华严最后一会，善财童子遍参善知识，到了普贤菩萨那里，蒙普贤菩萨威神加倍，所证与普贤相等，与诸佛相等，这已经是等觉菩萨了。于是普贤菩萨为了称赞如来殊胜微妙功德，劝勉善财以及华藏世界海众，同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因为华藏世界的大众都已经是达到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的境界，41个位次的法身大士已经遍游一切微尘数世界的佛国，他们对于弥陀誓愿、极乐净缘、往生因果，一切全都知道，故不需多说。然而华严会上绝对没有凡夫和二乘以及权位菩萨，故虽大弘此净土法门，可凡夫小乘不能信受奉行。 于是佛就在方等时的法会上广为一切人天凡圣说无量寿经，阐明弥陀往昔因行果德、极乐世界的种种殊胜微妙，以及修行人所证的品位因果。此经是说华严末后一个归去，说法时间虽在方等时，教义实属华严。华严只局限于法身大事，而此经则普遍教化九界一切圣凡，即以华严来说尚且属于特别，何况其他时间呢？即使如来不特别说出此法，那么末法众生就没有一个可以解脱生死轮回了。九，常有愚人自以为根基卑劣，不敢修习净土法门，也有学者自认为是大乘根基，对于净土法门不屑一顾。须知犯了忤逆十恶大罪的人，临终地狱相现，善有教以念佛，未满十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如此自认为卑劣的人可以有信心了。华严这一部大经是佛藏之王，末后归宗，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，广劝善财以及华藏海众一致上进，求生西方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如此看来，这样的法门怎么可以视为小乘？何况善财已证等觉，华藏海会大众都证得了法身，他们尚且求生西方，我们是什么人呢？可以不懈修习此法门呢？难道不是自高自大？坦率一点说，就是毁谤华严吗？十，如来圣教法门无量，随便依照哪一个法门以菩提心去修行，都可以了却生死轮回，修成佛道。然而在修而未证之前，大有难易快慢的差别。要想寻找至圆至顿、最简最易、契理契机、即修即性、三根普被立顿全收，成为律教禅密诸宗的归宿，做人天凡圣正真的洁净法门，就只有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了。确实是因为其他一切法门都依靠自力，而念佛法门可以同时依靠佛力。依靠自力，如果不断尽烦恼惑业，就不能超出三界；而依靠佛力，如果信愿真切，就可以高登九品莲花了。当今之人想要在有生之年了却生死大事，如果丢弃了这一个方法，就绝对没有希望了。须知净土法门法法圆通，如一轮明月挂在万里无云的天空，所有河川都会出现它的影子，又如水银掉到地上，颗颗都是圆的。不独对于格物致知、穷理尽性、觉悟世人、引导百姓、治国安邦等有大补益，而且 对于士农工商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，老幼男女想要消除自己的疾苦，也无不随感而应，让大家称心满意。十一，依靠自立了却生死的法门，虽然高深玄妙，可想要依它了却生死轮回，又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劫数。就以大乘原教来说，无品位还没有断除见惑，初信位才断了见惑，可以永无造恶业堕恶道的顾虑了，可必须渐次进修。正了七信，才了却生死轮回。到了初信位，他的神通道力已经不可思议，可还必须修到七信位，才能了却生死轮回。了却生死轮回的事情，难道就是那么容易吗？再说小乘藏教来说，断见惑即证出果，到了这个果位，则不管怎么样也不会犯戒了。如果不出家，他也会娶妻生子，若被威逼命令他犯邪淫，他宁可抛弃生命也绝不犯戒。到了出果，就只有进步，不会退步了。未证出果就不一定了。未证出果的人，即使今生修持极好，说不定来生还会造大恶业。也有前半生好，后半生变坏的。出国以后，还必须七次升天上，七次返回人间，才能证到四果。天人寿命很长，不可以用人间年月来计算。这就说明，凭借自力了却生死是多么困难呐！念佛法门是佛法中的特别法门，依靠佛的慈悲愿力，可以待业往生。所谓待业，是针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而言，若还没有断尽惑业，就叫做待业。如果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即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则无业可得，并非是将业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无论功夫深浅，只要具有真信切愿，至诚称念阿弥陀佛，就没有不往生的。十二，一切法门都必须依靠戒定慧的道理，断除贪嗔痴的烦恼和惑业。只有到了定慧立身，烦恼和惑业断尽，才有了却生死轮回的份儿。如果烦惑还没有断尽，不管你有多大智慧，有多大辩才，有多大神通，能知过去未来，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也不能了却生死轮回，何况其他功夫更下等的人呢？依靠自力了却生死轮回的难度，真是难如登天呐！如果依靠念佛法门，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，则无论出家在家，士农工商，老幼男女，贵贱闲愚，只要肯依教修持，都可以凭借佛的慈力待业往生。一旦往生， 那么定慧没有期望得到，反而自然得到；凡惑没有期望断尽，反而自然断尽。亲见弥陀圣众，接受佛法熏陶，在金地宝池可以自由畅游。依靠这种圣缘，帮助成就道业，使待业往生的直登不退，断惑往生的速证无生。此全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与我们信愿念佛的力量，感应道交，得此聚义。与专仗自立者相比较，其中难易真有天壤之别呀。十三，如来说法49年，一切大小乘法门都是依靠自力，所以修起来很难。只有这个念佛法门，全靠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，以及修行人的信愿诚恳意念之力，故得感应道交，一生了却生死轮回，成就道业。十四，等到众生机缘已尽，释迦如来应化世间的使命就完成了。可佛陀大慈大悲利益众生之心，始终是没有尽头的。因此，各大弟子分布舍利，结集经藏，目的是要普及佛教，希望把佛法甘露遍洒一切众生。直到东汉时期，大教才开始来到中国，但由于学佛的风气还没有形成，所以当时只在北方流通。到了孙吴赤乌4年，康僧会尊者特地去建业教化众生，得到如来舍利降临的感应，引起孙权虔诚信仰佛教，于是就修寺建塔，这是佛法传播南方的开始。至晋朝时，佛法已经遍布高丽、日本、缅甸、安南等各国和地区了。自此以后，蒸蒸日上。至唐朝时，佛教各大宗派在中国都已经齐备了，可以说到了极盛时代。天台、贤首、慈恩、以弘教、临济、曹洞、维养、云门、法眼、以弘宗、南山则严净毗尼、莲宗则专修净土，各宗各司其职，如六根各有所用，又不能分割，因为以教为佛语，宗为佛心，律为佛行，心、语、行三个是绝对难以分割的，主要是因为他们修学的重点不一样，故暂且立这样一个名。只有净土这个法门，一开始就是为了凡夫入道的方便而设立的，但它实际上也是诸宗最后的归宿。因此，将要堕落阿鼻地狱的人还能够证得末品，而证到与诸佛平等的圣者也还要求往生。如来在世的时候，千机并遇，万派归宗。佛灭度以后，各大士各弘一法，希望一门深入，诸法相通。譬如地网千珠，珠珠各不相混，而一珠变入千珠，千珠又能并入一珠，参差却不杂乱，分离却又圆融。居于表象的人看待一切法，法法各 各不相同。善于体会本质的人，看一切法，法法都是融通。如城有四门，不管远近都可以进入，门虽不同，入了城就没有差别了。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则不但诸佛诸祖所说很深的真谛和道理是归真达本、明心见性的法，就是尽世间所有一切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，也无一不是归真达本、明心见性的法，都是真、是本、是心、是性。因此，楞严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如来藏妙真如性含欲生佛，包括空有，事出世间，无有一法能出其外，不在其中。见文超正编《富海属诗书》。如此说来，无一法不是佛法，也无一人不是佛。无奈众生犹如宝珠，就缝藏在自己的衣服里，却一点也不知道身上藏着宝贝，却还在四处乞讨，冤枉遭受穷困的命运。用如来的心造作众生的业，对世出世间一切原本就清净寂灭的万法妄加分别，枉受轮回之苦，难道不悲哀吗？十五，追溯佛教东来，慧远大师就以念佛为宗，开始与同修慧永想要去罗浮，被道安法师留住，永公就一人先去了。到浔阳，刺史陶范景仰道风，就创建了西林寺，让永公住在那里。当时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年，到太元九年甲申，远公才来庐山，开始住在西林寺。后来因为同修的伙伴越来越多，西林寺窄小，已经住不下了。刺史桓一就为他在庐山以东建寺，叫做东林寺。太元十五年庚寅，七月二十八日，远公就与俗僧一百二十三人结连社念佛，求生西方，让刘遗民作文铭刻于石，以表明念佛的志向。这时慧永法师也加入进来了。永公居住在西林，在峰顶另外建立茅棚，经常去那里静坐禅思。到茅棚的人都能闻到一种特别的香气，因此就把那里叫做香谷。这样看来，永公的境界也可想而知了。当远公刚开始结社的时候，即有一百二十三人，都是法门龙象，如宗泰斗。因为远公的道风远近闻名，所以大家都群趋而至。如果总结一下远公一生，三十多年之内进入莲社而修净业，蒙接引而得往生的人，就多得数不胜数了。自他以后，如谭鸾、智者、道卓、善导、清凉、永明等诸位大师，没有不以此净土法门来自行化他的。谭鸾著《往生论著》，妙绝古今。智者作《拾遗论》，集陈得失。著 观经书，深明地观。道卓讲净土三经近200遍，善导书净土三经力劝专修，清凉著书行愿品，发挥究竟成佛之道。永明说四料简，直指即生了脱之法。自古以来，诸宗高人无不归心净土，只有禅宗诸师专门致力于密修，很少有人阐明净土法门。自永明大师倡导修净以后，禅宗大德都纷纷开坛演教，恳切劝大众修持净土了。故死心新禅师在他的劝修净土文中说，弥陀很容易念，净土很容易生。又说参禅人正好念佛，根基如果愚钝，担心今生不能大悟，就暂且先借弥陀愿力接引往生。又说你如果念佛却生不了净土，老僧当堕拔舌地狱。真歇了禅师在净土说中告诫我们，洞下一宗都注重密修念佛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凭借念佛法门可以走修行捷径，正是按大藏所说，接上下根气，兼收中下根气。又说宗门内的高僧大德以物不空不有之法，仍立志孜孜不倦专修净业，这难道不是说明修净业见佛比宗门要简单的多吗？又说不管是佛是祖，还是在教在禅，都修净业，同归一源，入得此门，无量法门都能证入。长卢泽禅师结莲花盛会广劝僧俗念佛往生，曾感动普贤普慧二位菩萨，在他的梦中要求加入这次殊胜的法会。禅师因此就以二菩萨为会首，足见此法气理气机，诸圣都在暗中赞叹呐。宋太真二宗时期，醒常法师在浙江绍庆做住持，追慕庐山远公的道风，结净行社，王旦、文正公首先皈依，为之倡导，一切大小官吏、学士大夫自称弟子而加入净社的有120多人，加入的沙门有数千，而普通百姓就不计其数了。后有陆公文彦博历任仁、英、神、哲四朝的官员，出入将相50多年，官至太师，封陆国公。他平生笃信佛法，晚年向道更加用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晨曦行坐从来没有松懈。与净严法师在京师结10万人求生净土会，一时士大夫多随从而感化。有歌颂他的人说，知君胆气大如天，愿结西方10万元，不为自身求活计，大家齐上渡头船。受制92岁，念佛而逝。元明时期，则有中峰、天如、楚石、妙业等大师，或作诗歌，或为论辩， 无不极力弘扬这个气机气理上下通达的念佛法门。而莲池、优希和偶益大师尤其真挚诚恳。清朝有梵天寺的思齐、醒安法师、红罗山彻悟禅师，他们也极力弘扬此道。梵天的劝发菩提心文，红罗的示众法语，都可以继往圣，开来学，惊天地，动鬼神。学者果然能够信受奉行，有谁不会离开娑婆，高登极乐，为弥陀的弟子，做莲池海会的良朋呢？十六，莲宗四祖法照大师，在大历二年，住在衡州云峰寺。在他的周波中，屡次出现圣境，不知是何处名山。有曾经到过五台的人，说一定是五台山。大师于是就前往朝拜五台山。大历五年，到了五台县，看见远处有一道白光，大师说跟着白光往前找，到了大圣竹林寺。大师进入寺内，到讲堂，看见文殊菩萨在西，普贤菩萨在东，靠着狮子座演说深妙佛法。大师顶礼二圣，问道，末代凡夫离开正法时代已经很久，智慧和根基都转裂了，污垢和业障也更深了，佛性没有办法显现，佛法浩瀚无边，不知道修行哪一个法门最为切要，只愿大圣消除我的疑问。文殊说道，你现在念佛正是时候，各种修行法门没有超过念佛的，此外要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，这两件事情最为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我在过去因观佛的缘故，因念佛的缘故，因供养的缘故，今天得到了一切种智，故知念佛诸法之王。你应当常念无上法王，使这个念头不要停息。大师又问，应当念何佛？文殊说，这个世界的西方有阿弥陀佛，此佛的愿力不可思议，你应当连续念阿弥陀佛，使这个念头从无间断，命中之后一定往生，从此永不退转。说完这些话，两位大圣个个舒展金手，按摩大师的头顶，为他受记，说，你因为念佛的缘故，不久就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希望快成佛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念佛，如此就能速证无上菩提。说完，两位大圣互说寄语，大师听完后欢喜踊跃，疑问尽除。这就是法照大师亲到竹林圣寺蒙两位大圣开示的经过。五台是文殊菩萨应化的道场，文殊就是七佛之师。他说他在过去因观佛念佛的缘故，得到了今天的一切种智，因此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最深禅定，以至于一切诸佛 都从念佛而生。过去诸佛尚且由念佛而生，何况末法众生业重福轻，障身慧浅，藐视念佛不肯修行，却想要马上超越轮回，直入如来境界。殊不知，这样正是步五祖界草堂青的后尘，其结局还赶不上他们呢。十七，极乐世界没有女人，女人和畜生往生到那个世界都是童男的样子，在莲花中化生，一从莲花中出生就与极乐世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，不是先小而后渐渐长大。那个世界的人没有烦恼，没有妄想，没有造业的事，并且往生到那个世界非常容易，因为是凭借佛的慈力，只要以念佛为因。往生到那儿后，见佛闻法，必定圆成佛道。十方世界只有这个法最为超胜，一切修持法门只有这个法最为易修，而且功德最大。十八，你发愿要建立陆地学校、陆地联社，以方便弘扬净土法门，然而这种方式却又不如随地随缘的劝人念佛更加方便易行。上而清庙明堂，下而水边林下，只要看到可劝的人，就应当劝他念佛。文禄公发十万人念佛求生西方的愿，以结连社，我说一人以至于无量的人都应当劝他念佛，使他往生西方，何必限定在十万人这个数量上了。